给我有这样一个时间，可以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神的话。我看见今天人很多，不过有一些坐在很厚很厚的，我都看不见你们的样子，所以明天开始请你们都尽量坐到前面来好不好。特别是明天早晨呢，照我的经验，第二天的早晨都是很累的，因为今天晚上大概都睡不好，那睡不好的时候 你更要坐到前面来，你就看见我，我也看见你，可能就减少我们那个疲倦打瞌睡。所以请你们明天开始好吗，都尽量坐到前面来，这会帮助我讲道的。好，我再说谢谢长老们跟弟兄姊妹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一同思想神的话。我越来越发现一件事，神的话真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不晓得信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，你会不会觉得神的话真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会吗？真的吗？是，神的话太宝贝。林长老给我一个题目，做主的门徒，我从来没有讲过，我也不晓得怎么讲。但是当我跪在神的面前，我求主给我知道应该怎么讲，我感谢神，神就告诉我这五篇的信息那个题目。所以请弟兄姐妹你们特别请你们替我祷告好吗？给我每一次站在这个地方真能够把主的话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一同得做造就。好，我们一同打开圣经，请各位一同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一章。我们一同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一段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，今天我们晚上一同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5节，我们看到30节。虽然是非常熟悉的经文，我们还是求主给我们安静来思想。25节，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人，没有人知道父。我们一同来念28到30节，请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不是要听什么人讲话。天父，你知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不但只我们要把世界上一切的事物暂时放下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真正的愿意，我们在这里能够听见你的话，是你的话，是你宝贝圣经里头的话。哦，天父，我恳求你，我恳求你，丰丰富富的满足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的心，让我们真是能够饱饱足足的得着你的话，离开这个地方，回到我们的社会，真正成为你的门徒。恳求天父听我们的祷告，帮助你的奴仆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年冬令会的题目是做主的门徒。当我们一想到做主的门徒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在你的脑海里出现什么图画。一讲到做主的门徒，你跟我会想到是什么事？当我们说要做主的门徒的时候，我们暂且不要想到为主做好伟大的事，当然要做，但是我们暂且不要想那么难的事。当我们想到要做主的门徒的时候，暂且放下要为主轰轰烈烈的来牺牲我们整个人，暂时把它放下。当我们讲到要做主的门徒的时候，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门徒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吗？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弟兄姐妹，或者在座有没有人，你知道门徒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吗？什么叫门徒？好多时候我们讲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讲的是什么意思，对吗？什么是门徒？哦，原来门徒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学习，学。假如翻中文应该翻译做什么呢？学徒。所谓门徒其实就是要学。那么学谁呢？当然就是学我们的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但愿以后我们下山以后，求主常把我们未来的一生，把一条道路指示给我们，知道从今以后我们应该是学主，好吗？下山以后，我讲什么你忘记不要紧的，我讲到久不那些人很快就忘记了，这不要紧的。但是学从今以后下山以后，我们要学主， 这就是做主的门徒。其实做主的门徒应该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呢？应该是信耶稣那个时候开始的，对吗？你一信了耶稣应该就是做主的门徒。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，我们信了耶稣，很可惜，我们就没有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做主的门徒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因为当我们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啊，哦，弟兄姐妹，你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印象？那耶稣曾经讲过，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。下面讲什么？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，对吗？哎，我想请问，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是什么时候跟门徒讲的？哦，原来这些人跟了耶稣三年多，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，然后耶稣就说，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叫你们彼此相爱，你们假如有彼此相爱的心，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那既然耶稣这样讲，可见他们起初信耶稣的时候做了门徒没有？还没有。名称是门徒，实在不是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你还记得耶稣又曾经讲过一句话吗？你们若遵守我的话，下面讲什么？假如你们若遵守我的话，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哎，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，耶稣又加多一个字，不是说你们是我的门徒，你们是怎么样？真是我的门徒。是门徒跟真是我的门徒有分别吗？有吗？还是有点点分别啦。啊，可见呢，那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主的门徒，很可能是怎么样？不真呢？我们不是真的像主的门徒。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？为什么信了耶稣还不是主的门徒啊？欠什么？那所以要记得门徒这两个是什么意思了。我再说门徒什么意思啊？学。信了耶稣没有？信了没有？弟兄姐妹，信了，对吗？学了没有？那问题就在这里，我们信没有学，所以怪不得，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很惭愧哦，我们很惭愧。人问我们你信了没有，我们说信了，但是我们没有学，因为我们有信没有学，所以因为没有学，所以我们不像谁？不像我们的主，是吗？人从我们身上没有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，没有学好啊。所以神感动我，当我看见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怎么去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呢？哦，原来主告诉我一件事，感动我一件事。那弟兄姐妹，但愿你跟我一同来受这个感动，好不好？从今以后我们要好好来学，来学我们的主耶稣。当我们来学主耶稣的时候，哦，弟兄姐妹，你跟我就像谁？我们学主，我们才会像主。当我们像主的时候，我们才是真正主的门徒啊。好了，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主的哪一方面呢？哦，刚才我们读了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25节到30节这一段圣经我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。那耶稣在这里要我们学他一件事，请看29节。29节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。下面这句话，学我的样式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要我们学的一件事，学什么？学他的样式，学他的样子。好了，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，他说你们要学我这个样式呢？哦，原来是跟第28节很有关。你们手上有圣经吗？28节怎么讲？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，然后就接下去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来学我的样式。可见29节是跟28节很有关系，对吗？那么28节耶稣在那里讲论到一件什么事呢？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哦，耶稣在28节就提起一件事，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。这里说明一件什么事？这里说明了一件事，原来哦，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有一个欠缺。有什么欠缺呢？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是人的一个欠缺，人没有安息。人为什么没有安息？耶稣讲得很清楚了，因为我们人都有什么？劳苦重担。因为人有劳苦有重担，所以人就没有安息。哎呀，讲到这个人的劳苦重担，我相信不必我讲了。亲爱的在座的各位，你的人生劳苦吗？哎，我们中文翻得很好啊，劳苦是两个字加起来的。你跟我的人生劳不劳？劳吗？很劳。你跟我的人生真劳啊。假如你回去照一照你的镜，那个镜子照一照，脸上有没有皱纹呢？有没有？那个皱纹怎么来的？请你告诉我。皱纹不一定是老来的，不是，不一定的。皱纹往往是跟老有关，同意吗？我曾经见过一个90岁的宣教士，我年轻的时候看见他，哎呀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就很羡慕他，因为常在一个青年会一个餐馆我们一同吃饭，他坐在我们对面，我们那个时候很年轻很年轻，他90岁头发都白了，但是你看他的脸呢，一点皱纹都没有。我那个心就想，当我90岁的时候大概都不会了，我的心就想，当我90岁的时候，我也希望我的脸一点皱纹都没有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我的脸有皱纹吗？刘师母才最了解，刘师母跟我讲的话是最真的。人都是很老，有工作上的老，老不老啊？ 哎呀，我来到美国这二十几年，看见在美国这个生活的人呢，真是老啊。我不晓得San Jose开车怎么样。我是从洛杉矶来的，哇，洛杉矶那这要命啊，要命啊！你们知道有一条405吗？你们知道有一条叫5号公路吗？你们知道有一条叫10号公路吗？知道吗？有一条60知道吗？有一条叫91知道吗？啊，你们都知道啊。开过没有？牢不牢啊？我有一次去讲道，从二外赶到这个洛杉矶 LAX， 坐6点多钟的飞机，我4点多离开我的家。我已经发现什么？发现405很多人在开车。哎呀，我就想到这些人开车干嘛呢？哎呀，我很同情他们，4点多就开车了，去上班哦。为什么4点多就开车啊？我告诉你，6点钟开车你就塞车，你懂吗？哎呀，真是老哦，你们老不老？老不老啊？很老哦。那中文翻得很好啊，它不但只是翻老，下面还有一个字苦，老而不苦不要紧，对吗？老不要紧啊，但是最怕是什么？又老又苦，又老又苦就造成了什么？又老又苦就造成了什么？又劳又苦，而不是皱纹呢、啊。那个皱纹是后来的。又劳又苦，就造成了一种重压、压力。所以有英文圣经翻译作 heavy laden， 一个重大的压力压下来。你一压下来了啊，才出现什么？那就出现皱纹。哦，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人就是劳苦啊，担了那个重担啊。因为有劳苦有重担，所以没有什么，没有安息，没有安息。因为人没有安息，所以耶稣说，你们来学我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是这个原因哦。好，当我们讲到人没有安息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用这句话来布道的，对吗？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们很多时候就用这句话来对为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讲的。哦，原来没有信耶稣的人哦，我听说在座也有一小群没有信耶稣的，是吗？是吗？你敢不敢举手给我看看啊？还没有信耶稣的，你给我看看好不好？感谢你哦，感谢你这么大胆哦，很好。不要紧的。没有信耶稣的人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过来人呢、啊。哎呀，没有信耶稣，我们真是又劳又苦。最可怕的是什么？又劳又苦就没有出路，对吗？假如劳苦我们找到一条出路，那还不错。最怕是又劳又苦没有出路，没有出路。中国人讲一句话很好啊，死路一条，是吗？劳劳苦苦几十年没有出路，结果呢？死路一条啊。 很可怜哦，很可怜哦，是吗？哎呀，所以怪不得耶稣说，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。这是真的。我一开头的时候就问我们信不信神的话，这是神的话，是非常的真的。所以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，我感谢你们都来啊，这个退休会本来是基督徒他们来这里退休的，你们也来啊，我真是高兴看见你们来。大概神要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来，叫你们得享安息，真的。来到耶稣这里，是不是真的能够得享安息呢？真的，真的，感谢神啊！我来到美国这20年来啊，哎呀，神真是开路啊，给我们常有机会接触从台湾来的，从香港来的，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中国的同胞们呢、啊，感谢神呢、啊，他们在远东的时候都忙得不得了，都没有空来听到啊，哎，来到美国反而有空哦、啊。这个很好、哦、我记得有一个医生在广州做医生，来到我们教会啊，听我们讲到，当然第一两次听得一塌糊涂了啊、哦，不晓得我们讲什么，后来听啊听啊听啊，慢慢听，诶，有道理哦，有道理。哎呀，他后来就神真是开他的心了，就信了耶稣了。信了耶稣以后就回到广州去做医生。哎，最近我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去讲道，讲完道有一个人跑到我前面来，坐在我那个旁边，他问我，牧师，你认得我吗？啊，你们以后再看见我，不要问这个问题，不容易的。你认得我吗？我说我认得。他就说，真的吗？我说真的，我认得。不过跟几年前他离开美国的时候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呢？刘师母告诉我，他说，牧师啊，哇，这个姊妹比几年前漂亮很多。师母讲就不要紧，他说，哎呀，漂亮很多。我说是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整个人，他刚刚来的时候是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多难处。我们就想，你做医生嘛，做医生应该，哎，我们在座有没有医生啊？有没有？在我们的印象里都医生嘛，医生就高高在上了，应该是最好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年少的时候很想做医生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看见那些医生穿那个白袍走来走去，你好，没有问几句就几百块了。我从前很羡慕做医生啊，但是没有记忆力，做不完，做不成。医生都是很好记忆力，记那些药了，哇，不得了，都是高高在上。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没有什么劳苦重担的嘛，赚那么多钱，对吗？不，劳苦重担不是学问的问题，劳苦重担不是你才能的问题。劳苦重担是社会造成，也是你跟我造成的这个困难。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耶稣说，我要使你们得安息。宝贝啊，这个医生得了耶稣以后，他真是得了在基督里的安息。哇，这几年以后回来，整个人都变了，变得漂亮。姊妹们，你最希望是怎么样？ 喜欢漂亮吗？喜欢吗？你不要告诉我不喜欢。漂亮没不是罪呀、啊，记得哦，很好，很好。不过我要讲的是什么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弟兄姐妹，假如你好好读圣经啊，其实这句话不是对没有信耶稣的人讲的，当然没有信耶稣的人是可以应用的。这句话不是对基督，不是对没有信耶稣的人讲的，你知道是对什么人讲的吗？原来这句话，假如我们参考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啊，你就知道原来有一个背景。耶稣曾经差遣70个人出去传道，那些就是信他的人。出去传道，这70个人回来了，告诉耶稣说：“哎呀，有很好的、很好的结果。”但是耶稣本身传道呢，却是一个人都没有信，所以耶稣就跟那些70个人回来报好消息的时候，然后就讲这一段的话，25节到30节这段话。我再说，这是谁对谁讲呢？对信耶稣的人讲。什么意思呢？哦，原来信耶稣的人里头也可能有人是怎么样劳苦重担，原来信耶稣的人里头也有人没有安息。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讲到这里，我请你们来自我审查一下，你跟我有安息没有？那我再问，信了耶稣没有？信了。有安息没有？有吗？你看啊，我刚才问信了耶稣没有，声音很大。有安息没有，声音立刻就降下来。这说明什么事？这说明圣经所讲的话是真的。原来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有的时候里面还是没有安息啊。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有，刚信的时候有，你碰见那些人呢，你把福音传给他，对吗？他信了。他高兴吗？他喜乐吗？他觉得信耶稣好吗？哇，刚刚信的时候，哇，好的不能再好，非常的热心，很有满足感，常常做见证。哎，过了一阵子，不晓得什么原因，安息没有。哎，我再请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问一问，你信了耶稣，你里头有安息吗？当一个人没有安息的时候，他一定有一些表现是怎么样？没有喜乐。安息一个很具体的表现是这个人蛮有喜乐。弟兄姐妹，你喜乐吗？还是你心里面很多的重担把你压住？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，那个领司的比我们的弟兄不输我们的弟兄，这个弟兄很厉害啊，又领我们唱诗，声音又雄亮。那个领司的告诉我们下面这些人，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唱的时候要笑哦，要笑哦，基督徒应该是喜乐要笑的。下面那些人不笑，他说你们要笑哦，我们得的恩典呢，要喜乐要笑哦，又不笑，他有点生气。 为什么你们不笑？一个人回答得很好，笑不出来哦。对呀、啊，不要说没有喜乐，连笑都笑不出来。有没有基督徒是这样？那是不是你？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请你注意，这段圣经是耶稣对那些信他的人讲的。我在说，原来信他的人里头也可能有人没有安息，没有安息就没有喜乐，没有安息就没有喜乐，没有安息。我再告诉弟兄姐妹，当一个人没有安息的时候，就很影响他那个见证。你没有安息会影响你的见证。为什么影响你的见证？因为当一个人没有安息，你很苦的时候，连我们的脾气、我们的性情都受影响。脾气、性情影响，就影响我们人跟人中间的关系，对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看呢、哦，那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，你看我们跟人与人中间那个关系也没有好到什么地方去。人不会从我们的身上看出我们是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因为跟这个世界的人没有什么分别，人际的关系不好。哎呀，所以那怪不得我们就看见耶稣在这里讲，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所以假如非基督徒，你心里面没有安息，因为你有很大的重担在你身上，请你听耶稣的话，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我也请所有的基督徒，今天晚上假如你没有安息，虽然你说你已经信了耶稣，但是好像还没有安息，没有喜乐，没有见证，你的脾气、你的人际关系还是造成你很大的压力，我求主今天晚上也帮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来享受这个安息。感谢主啊！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凡这个凡字很好，无论你是什么人都可以来，好吗？好了，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安息呢？那所以二十九节耶稣就说了，耶稣就说了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原来得安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？学我们的主，好吗？不过还没有学以前，当然第一步是做什么？来，好吗？大家都来了，今天我们都来到这里了，我感谢神了。不过来了还不够，来了还要学，学主的样式。好了，那么在这个经文里头，耶稣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学他，学他的样式。那么他的样式是怎么样的呢？哦，原来这里耶稣给我们看见，再看二十九节好吗？再看二十九节，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耶稣的样式是怎么样呢？二十九节一开头讲得好，他说我的心里柔和。啊，原来我们怎么学主啊？第一个要学主的柔和。那弟兄姐妹，我讲到这里，当我们说要 学主的柔和，什么叫柔和呢？那这句话我们都非常懂的，对吗？哎，我想请问弟兄姐妹，什么叫柔和？柔和是怎么样的？耶稣说我的心里面柔和，请问柔和是怎么样的？什么叫柔和？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假如你跟我懂得什么叫柔和，那弟兄姐妹，大概你就会享受到安息。什么叫柔和？很简单，柔和就给我们看见很软，对吗？所谓柔和就是很软，那个心要很柔软。哦，一讲到这里，既然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，柔和的反面是什么？刚硬。什么叫刚硬？刚硬就是硬邦邦，对吗？刚硬就是我们广东人，我是广东人呢，广东人说这个刚硬就是那个脖子很硬，那个脖子很硬，那个脖子硬到一个地步，那就无论你怎么弄，它都是这样。耶稣说我里面柔和，柔和就很软。这个柔和跟安息有什么关系呢？哦，这个关系很大哦。当一个人他是柔和的时候，很柔软的时候，你知道柔软柔和有什么好处吗？当一个人的心非常柔和柔软的时候，他就很容易，因为很软嘛，很软的时候，那些东西就很容易怎么样进去嘛。硬呢就反弹嘛，无论什么东西来了就崩出去嘛。柔软的时候一来了，哦，你就进去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。哦，原来一个柔和的心是很容易受感动的心。当一个人的心非常容易受感动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亲爱的各位，哦，这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信耶稣的人呢，我们常会遇见伤心事，有没有？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，没有信耶稣的人更会。我们活在世界上的人，常常受到很大的压力，很大的难处，难到一个地步，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受不了啊，真是受不了。除非我们有一个非常柔软的心，要不然呢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很难面对那些难处。一个柔软的心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的主他的灵常会安慰我们，有吗？圣灵会不会安慰我们？当圣灵安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假如柔软柔和，很容易就受安慰。相反，假如我们的心非常的刚硬的时候，就算有人来安慰我们，圣灵神来安慰我们，我们还是把这些安慰都反弹出去。有人跟我很熟的时候常问我，他说牧师啊，你后悔做牧师吗？啊，我希望你们不要问这个问题，问别人牧师，你后悔做牧师吗？我说我没有后悔。那他就继续问我，那么你做牧师做传道这么多年有没有难处啊？你们说做牧师做传道有没有难处？有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有没有难处？有。那做牧师做传道有什么难处？哎，你们刚才说不是有吗？有什么难处？我告诉你， 做牧师做传道第一个难处就是讲道，难不难呢？长老们难不难呢？难不难呢？真是难哦，好难哦，难到有的时候难到一个地步，你真是不想做传道了，真的。我有一次去讲道，我觉得我讲得不错，因为我很用功去预备，我也尽量讲，尽我所有的去讲。讲完，那是一次的培灵会，讲完了，那个牧师就叫我站在门口，我不晓得为什么牧师一定要站在门口。上位了，他叫我站在门口，好了，就送那些听众走了，一个走了，跟我握手。握到一个中年人呢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你就是刚才讲到那个牧师吗？我说是啊。他说我有几句话跟你交通好不好？我说好啊。然后他就跟我讲三句话，他说牧师啊，从今以后你讲道千万要记得不要论断别人。我都傻了，我刚才讲到在什么地方论断别人呢？你们听到现在有没有论断什么人呢？都没有嘛，对吧？我很少去论断人，因为圣经叫我们不要论断人嘛。他说以后你千万不要论断别人了。我听两句，我说好啊。然后第二句，从今以后，你不要论断你自己。我又想，刚才我论断什么地方？我讲到论断我自己的，批评我自己呢？好像没有啊。不过他这样讲要不要接受啊？我说好啊。然后第三句，他说从今以后你好自为之。很好笑，好笑吗？好笑吗？不好笑，不好笑！你们刚才干嘛笑？我告诉你，我听了那句话以后，好自为之，好自为之，这句话不走的，一直在我里面。从今以后，你好自为之，你好自为之。我难过得不得了，我难过得不得了。我坐车回家，我坐在车上，那个眼泪一直流。你干嘛？你传到这个样子？三句话：不要论断别人，不要论断自己，从今以后好自为之。我难过得不得了。我说刘瑞光，你传道你干嘛会这样传到这个地步？我很伤心难过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不尽力，我很尽力，我很用功去准备，我很努力把我真是摆上去讲，换来的是什么？三句话。灰心吗？灰心吗？灰心。我有难处，你们有难处吗？有没有人跟你讲过好自为之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。你有没有拼了你的老命，尽了你所能的，在你的工作上，在你的家庭，在你的婚姻上，你 尽了你所能的，换来的是什么？三句批评，是吗？哦，当你这样啊，你尽了力，尽了你的本分，换来的是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的重担，这就是我们的压力，这个叫我们没有安息啊，连基督徒都没有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亲爱的基督徒们，我再说，起初的时候我们信耶稣信得蛮热情的，对吗？大概就听了久不久就听了这三句话，慢慢我们就消沉了，慢慢我们里头就没有安息，慢慢我们就没有一种力量，好像起初那个时候一样。当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安息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到主的面前，记得啊，不要跑掉啊，千万不要跑掉。这是第一，要来，来了以后，第二步要做什么？要学，学什么？学主的柔和，好吗？求主帮我们，我们有一个柔和的心呢、啊。这个柔和的心非常非常重要啊，弟兄姐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，在这个社会，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，遇见这些的难处，这些挫折的时候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的灵会做什么？他会来安慰，他一定来安慰。当他来安慰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一个很柔软的心。他一安慰我们，因为那个心够柔和，我们就容易接受。反过来说，假如我们的心非常的刚硬，就算圣灵来安慰，因为我们的心刚硬，我们不受这个安慰，结果我们还是悲悲惨惨，是吗？感谢神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我每一次讲到失败回去，那牧师你这么，你不要做传道了你。那我久不久就大失败，今天不讲太多，免得你以后不敢做传道。我久不久就遇见这些失败，但是每一次，当我失败的时候，我就来到主的面前。我感谢神，我们的神真好啊，我们的主真好，他的圣灵常会给我们安慰，常给我安慰啊！当他的安慰来的时候，真是好像抚摸我的伤痕呢、啊。哎呀，我跪在主的面前，我把我的冤屈告诉他，我说主啊，我尽了力，换来的是三句话，最伤我的就是最后那一句。你知道主怎么对我讲？他说你传道这么久，有没有第二次，有没有第二个人跟你讲好自为之？我说没有。他再问我有几次，我说这一次。他说这一次你就受不了了。哎呀，当他这一讲的时候，我的心灵里面就释放了。所以等一下你们就算对我说好自为之，我也受得了了。真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哎，我们的主非常非常的宝贝。当他看见他的孩子们在难处，在挫折，在伤心，在难过的时候，他一定来安慰我们。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？一个柔和的心。所以啊，弟兄姐妹， 检查一下你跟我的心是怎么一个心，柔和吗？柔和吗？哦，一定要求主，主啊，假如你发现我的心好像越来越硬，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安慰好像越来越没有效果，哎，小心哦，你要注意啊。假如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安慰在你跟我的那个心里面渐渐失去了它的作用，这个说明一件相当严重的事，说明我们的心慢慢怎么样？慢慢硬，慢慢硬。假如我们有这个发现，赶紧求主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。你告诉主，主啊，我愿意学你，学你这个样式，我愿意学你这种的柔和。耶稣告诉门徒要学他的样式，他的样式第一个就是心里面柔和，第二个耶稣的心是怎么样？谦卑。我又想请问弟兄姐妹，什么叫谦卑呢？你们觉得谦卑是怎么样？那我碰见好多人，我问他们谦卑是怎么样，很多人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，很多人就谦卑，我很谦卑。什么叫谦卑呢？我什么都不懂，对吗？啊，什么都不懂。你会讲道吗？你们会讲道吗？那我看了没有，不懂了是吧？会弹琴吗？哇，我们的姊妹厉害啊！哇，你们会像他吗？不会。会讲道吗？不会。会弹琴吗？不会。是吧？会领唱诗吗？不会。谦卑吗？这是不是谦卑？好像是谦卑。请你做主席，不会啊，不会啊，我不会啊。好像很谦卑，其实这不是谦卑，这不是谦卑。那么到底什么叫谦卑？圣经怎么讲我们那个谦卑？圣经怎么讲？圣经讲这个谦卑的时候是怎么讲？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耶稣是谦卑的，那请问耶稣的谦卑是怎么谦卑？圣经怎么讲？对不起啊，我讲到喜欢问啊，你能答是最好，不能答也不要紧哦。耶稣说在这里说我的心里面是谦卑的，那请问耶稣是怎么样谦卑的？腓立比书第二章记得吗？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，保罗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下面就讲到耶稣的心是怎么样，记得吗？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意思是说他跟父神是同等的，但是他不怎么样强夺，不就是不会抓紧不放，那个叫强夺。我们的主虽然跟父神是同等的，但是他没有抓住不放。好了，既然他不会抓着不放，所以就下面就讲什么，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对吗？顺服谦卑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个叫谦卑。这是耶稣给我们看见什么叫谦卑啊。我有了与神同等，就是有了， 不会把持，能够放下，哦，那个才叫谦卑啊，放得下才叫谦卑啊。那今天你跟我在这个社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压力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这做人做得那么难吗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放不下，很多事都放不下，对吗？美国的华人教会一个大部分的一个特色，你们知道美国的华人教会有什么特色？大部分不是每一个，有什么特色？啊？有什么特色？我们感谢神，美国的华人教会大部分的一个特色就是，来聚会的人都是非常优秀的人，对吗？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很优秀？嗯，当然你们不敢讲，是不是很优秀？我们这些人才都是很高的，对吗？哦，很高的，所以你看下去啊，什么人呢？我到一个地方去，哇，谁是博士？很多几乎都是博士了，哦 ，master degree， 哇，这个 bachelor 都不算呢。这美国教这个华人教会是这么特别的哦，你大学毕业不算，啊，都是那是 master 跟那个博士后，哦，哇，不得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的地位也是高的，对吗？问题就在这里，读那么多书，有个人给我一个卡片，他的卡片真不得了，特别大的，真是有这么大。干嘛有那么大呢？除了他的名字以外，都是他的 title， 他的学位，他的背景，哇，一大堆，前面后面，很本事。这个就是我们美国的华人教会一个特色，你的卡片大概也是，是不是这样啊？都是，难就难在这里，我们都有，放得下吗？放不下。耶稣跟父神是同等的，不把持，放下。这个叫谦卑啊！你有能够放下，这个叫谦卑；你没有，就谈不上谦卑，对不对？你没有，根本谈不上嘛。你会弹琴吗？我不会弹，谈不上你谦。你不谦卑就不行啊！你根本就不会。不是，哎，我很会，我很会讲道。很会弹琴，我很会这个基因很会，但是我不把持，我还能够放下，这个叫谦卑。这是耶稣啊，这是耶稣啊，那放下来就怎么样？耶稣就做奴仆啊。那所以我讲到这里啊，我不晓得，大概不会了。我们教会不用我们轮流去洗这个厕所的，要不要？不用啊，你们有福气。一个传道人毕业了，那个牧师叫他做什么？每一天早晨回来洗这个厕所。他告诉那个牧师啊，我是奉献做传道的。他说奉献做传道开始就洗那个洗手间，要不要洗？要不要洗？他乖乖的洗，洗了好多年，后来才做了大牧师。要放下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耶稣，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叫谦卑。你有 你有不把持，把它放下来。啊，现在一句话讲得很体贴的，就是放下我们的身段，对吗？放下我们的身段，这个叫谦卑哦。所以求主来给我们这一种心，好不好？主啊，给我这种谦卑的心，像你一样懂得放下。什么是谦卑？哎，罗马书十二章也讲得非常好啊。罗马书十二章讲到谦卑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什么？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神赐给人个人信心的大小。下面那一句圣经怎么讲？看得合乎中道，这个叫谦卑啊。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这个叫谦卑啊。什么叫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你是怎么样的，你是到什么程度的，你是怎么一个人，你就承认我就是那个程度，就是那个人，那种人，这个叫谦卑啊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学会这个谦卑的时候，你跟我做人就做得舒服啊。我不会弹琴，我跟师母学了好多年，弹来弹去都弹不出一首歌来。有一次我在那个钢琴弹，我最小的女儿她很会弹钢琴，她说：“爸，你弹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弹这首诗。”哎，她说：“不像哎。”奇怪哦，我明明是照着那个弹的，他说不像。原来啊，这个弹琴真是一种特别的恩赐。你一个拍子不对，就是另外一首歌。那个奥妙就在这里，那个拍子不对，就另外一首歌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所以我的小女儿说，她说爸不像。我不会弹琴。什么叫看得合乎中道？不会弹就怎么样？就是不会弹。所以假如你说：“哎，牧师啊，怎么你不会弹呢？”我就是不会弹的时候，我那个心很平静啊。你告诉我，你看扁我不会弹琴，我一点都不动怒。为什么？我就是不会弹。对吗？会讲到吗？会讲到吗？我告诉你，假如会讲到，人就不会给赠我三句话。真的，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没有学会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。我以为怎么样？我以为啊，你们知道我的老师是谁吗？是跟你们很有关系的，曾林芳牧师。你们听过他讲道吗？听过他讲道没有？你们喜欢听他讲道吗？他才是真正会讲道，是吧？5年前他讲过的道，你们记得吗？不记得，没有留心听。有人告诉我，他30年前他讲过的道，他听得清清楚楚，记得清清楚楚。还有一个人跟我讲，他说听过曾林芳牧师讲道，就不必听其他的人讲道。厉害哦，他真是厉害哦，他真是会讲道。我会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看我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我会一点点， 你不是太会，但是也不是不会啊，这个才是合乎中道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会讲道吗？会，但是不像我的老师，可能比一些人好一点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当你跟我认识我是怎么样一个人，你看你是怎么一个人，你看你看得合乎中道，不要看你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不要看高，更不要看低。你是怎么样的，你就看你这个情况。哎，当你懂得这样看的时候，哦，你就很舒服了。所以有人跟我讲，他说你讲到的不像你的院长呢。我说当然他是他，我是我嘛，对吗？所以我很舒服啊，我不会垂头丧气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现在再告诉你们，假如你等一下上会，你告诉我牧师啊，你从今有好自为之了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受得下了，从前我受不下，现在我真的受得下，我不会回家再哭了。今天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为什么那么苦啊？已经很牢了，对吗？为什么那么苦啊？就是不懂得看自己，看得合乎中道。你以为你了不起，对吗？我是 Oxford 出来的， Oxford 又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我是 UC Berkeley PhD 啊，对不起啊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有没有一山比一山更高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懂得这个情况以后呢，哎呀，万一你真是 UC Berkeley 毕业的，被人叫 lay off 是吗？我们广东人叫炒鱿鱼，你给人炒鱿鱼，你怎么样？就炒了嘛，是吗？哈佛都会不会被炒？耶鲁都会不会被炒？都会嘛。人看不起你，不要紧，我就是怎么样，我就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所以你看哦。怪不得耶稣就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。你学了，学了以后，你们就必得享安息。看见吗？但是这个学还有一个字我必须要提的。耶稣怎么说？我心里面柔和谦卑。哦，这个字千万不要忘了。什么地方谦卑啊？什么地方柔和？什么地方谦卑啊？心里面，是里面哦。你看了耶稣把我们的眼光带到什么？带到里面去。我们人的悲哀在什么地方？我们人一直是在外面，粉饰外面，在外面建造。哎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外面都谦卑的，谦卑不谦卑？我碰见那么多人了，没有看见，有了，不过很少了，很少碰见有人是骄傲的。你碰见的人，大部分都怎么样呢？都谦卑的，是吗？那我举一个例，我走出去，你们怎么走？你们要不要让我先出去？会不会？会啊，这是什么？谦卑嘛，对吗？刘牧师讲完了出去了，你一定让我出去。这是外表的，外表的，很好很好。但是重要的是什么？里面的柔和才是真柔和，里面的谦卑才是真正的谦卑。我们人可惜就是外面柔和，外面谦卑，里面不够，不是。怪不得有的时候我们信了耶稣， 还是没有安息，因为没有进到里面去，没有进到里面去啊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提醒我们，他说我心里面柔和谦卑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。那当我们来学他的样式，是学他里面这个样式的时候，那弟兄姐妹，我很相信一件事，我再提一下，当我们柔和谦卑的时候，我们人生遭遇挫折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不会被挫折把我们打倒。你知道耶稣讲这句话其实也有一个背景，我刚才已经提了，他传道没有结果，没有效果，70个人回来呢很有效果。那70个人回来告诉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，连鬼都听啊。哇，学生70个人回来蛮有那个果效。但是耶稣传道呢，你看这个马太福音11章20节，行了很多神迹，结果一个人都没有信。在没有信这个重大的挫折的底下，耶稣讲什么？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他受得了这个打击。所以我求主真是帮助我们来效法学习我们主这种内心的情况。哎呀，我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追求一件事，我希望弟兄姐妹你跟我一同都这样追求。追求的是什么？是内心的真实，是里面，不是外面。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很悲哀，就是外面都很像基督徒，都很好，但是这个问题是里面，我们要里面真正的好像我们的主。我们一同来追求好不好？这是我最近这几年我一直朝这个方向去追求，我愿意在这一方面来效法，来学我们的主。当我们学主学得好，学会了，我们像谁？我们像主。当我们像主的时候，我们才是真正的他的门徒，好吗？所以我求主真是帮助我们检讨一下，你跟我内心的情况如何。今天晚上求主，当我们散会回去以后，检讨我们的内心，求主给我们内心很像他。假如不像他不要紧，我们要学像他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当我们打开你的话，我们才发现在这些古老非常熟悉的经文里头，你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信息。原来你在这些经文里头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些信仰你的人，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各种各样劳苦重担的压力底下，我们失去了安息。哦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，让我们重新听见你的话，要学你，学你里面心里面这种柔和，学你心里面这种谦卑，让你的孩子们因为这样学得好，我们有安息，我们也能够享安息。哦，当我们有安息的时候，我们就为你活出了美好的见证。人接触我们，人就在我们身上看见 我们是你的门徒。求主今天帮我们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